中华民族的住房史如果上推的话，可以推到远古时候的有巢氏。而夏商周时期，出租屋已经开始兴旺起来了。周礼上记载了周朝出租业的盛况，凡国也之道，十里有炉，炉有饮食，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尾，五十里有市，市里有后馆，后馆如鸡。汉朝的时候出现了私人旅馆军邸和专供外国人租住的蛮夷邸，南北朝的时候出现了门面出租房邸店，寺庙也开始对外提供租住。宋朝的时候出现了管理房地产税务的楼佃务，也叫佃宅务，分管出租房子和修造房子。元朝的时候，为了解决官吏租不起房的问题，出现了系官房舍，给官员们分房住。明朝的时候出现了最早的廉租房、廊房。可以说，买房与租房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几千年来一直共存着。和现代买不起房子的许多刚需族一样，古代也有许多人都买不起房子，其中不乏名人雅士，买不起房子还得上班，只好选择租房住。最有名的租房客首推诗仙李白。李白的一生是诗和远方的一生，他仗剑去国，辞心远游。按照中国现代的疆域，他曾经到过中国的18个省市自治区、206个县镇，攀登过80多座名山，游览过60多条江河，实现了全国各地的游学梦想。这么多的地方，李白是不可能买房住的，只能租房住或者是蹭房住。那首《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》就是在旅馆里写的。李白的一生是租房的一生，最后投靠了族叔李阳冰，住的也不是他自己的房子。其次有名的租房客则属诗圣杜甫。杜大人经历了安史之乱的乱世时代，比李白还穷，买房子对他来说那是不可能的。那首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就是他的杰作。杜甫的境界比较高，他推己及人，同情天下和自己一样的寒士，发出了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”的呐喊。第三个有名的租房客就是大诗人白居易。白居易虽然是进士，当着朝廷的官吏，但是挣得少啊。在他的官宦生涯当中，竟然租了18年的房子，直到50多岁的时候才攒够了钱买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还是在京城的远郊。宋朝时的租房客最著名的就是三苏。苏洵在京城当了十几年的官，买不起房子，只能是租房住。苏东坡和苏辙来到了京城以后，步了父亲的后尘，照样是买不起房子。苏洵到老死的时候，除了家中的老宅，没有在京城购置一处房产。苏东坡的儿子结婚是借的朋友房子完婚。最幸运的还是苏辙，拼尽了一生的财产买了一幢房子，不过这已经是他晚年的事情了。从唐朝的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与宋朝的三苏来看，即便是盛世，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得起房子的。古人租房满足的是不同的需求。第一种租房的类型，如史上那个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。孟子的母亲是买房还是租房，历史上没有记载，不过根据分析，租房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孟母的租房需求是选择一个好的邻居和一个好的居住环境，让孟子安心学习。和孟母同样看法的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宋季雅，他留下了100万买宅，1000万买邻的故事。当然了，宋季雅是属于买得起房子的类型。第二种租房类型是选择靠近书香气的地方，这是为了借书方便。古时候出版业没有现代这么发达，租房子选择一个可以就近借书读书的地方也是首选之一。第三种租房类型是选择靠近伯乐的地方，当然了，这样是比较功利的，但是更实际。清初名臣徐谦学深得康熙宠幸，于是就有许多的学子在他家的附近租房子。这些学子一是为了巴结徐谦学，如果万一被收入门下呢？另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可以随时的向他请教学习。 第四种租房的类型是图个上班方便。清朝的大臣们在宣武门周边租房的比较多。名臣曾国藩在罗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房子，为的就是上朝方便。至于租房的价格，各朝各代都有不同。以宋朝为例，当时比较便宜的房子月租金为170文，而一个当差的员工月薪只有400文，也就是说拿出一半的工资来租房子。宋仁宗的时候，大臣张永和建议宋朝政府将租房的费用分出三分之一来作为军费，可见宋朝的租金是不少的。名相晏殊家里非常有钱，于是他盖了很多的房子出租出去，因为房子非常多，成为当时典型的房书。而名相欧阳修就属于没钱型，买房子肯定是买不起，租房子也租不起好的，所以写诗发牢骚。这可真是上下五千年，租房一样难，今人的痛苦古人已经尝过了。